92岁老人喺山路上弯背拾荒，令外国游客愕然。官方就将呢一幅画面包装成所谓嘅灵活就业。与此同时，45岁嘅石氏女高管沦落街头卖起生果，年轻人逼爆千年古庙，跪求嘅竟然系财神。而喺水面之下，更有4750万人无声咁流落街头，由暮年到青春，由精英到草根。点解中国嘅所有阶层会喺同一时间集体堕入生存嘅深渊？反观呢个时候嘅高层，就竟然仲喺用连篇累赘嘅党报粉饰太平，急于替某人保住乌纱帽。但事实上，呢台庞大机器嘅引擎早就彻底熄火啦。至于嗰本千疮百孔嘅财政账本上，亦都早已经喺为呢个政权敲响咗倒计时嘅警钟。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前几日，湖南张家界一段影片喺网上静静传开啦，画面冇乜嘢激烈嘅冲突，但就令人心酸到不忍直视。一位92岁高龄嘅老爷爷，抬住背，举步维艰咁喺景区入边拾荒。当时一班外国游客偶然间路过，其中一位着住蓝色衫、会识讲中文嘅外国人，好奇咁上前问咗几句话。当佢得知眼前呢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嘅老人，竟然间已经系92岁，但竟然仲要靠执废品嚟谋生时，佢呆咗，佢下意识咁脱口而出咗一声：哎呀！之后佢转过头，用一种难以置信嘅语气话俾咗同伴知，喺短暂嘅错愕之后，呢班外国游客几乎冇丝毫嘅犹豫，相继揞出银包，将现金塞入眼前嘅呢名老人手上。屏幕嘅你睇到呢一幕，心入边系乜嘢滋味？喺任何一个正常嘅现代文明社会，92岁绝对系一个应该被社会福利网稳稳托住嘅年纪。佢哋本应该喺阳光下瞌眼瞓，躺喺椅上回忆一生。不过喺一个将全面脱贫当作封闭、反复宣传嘅地方，呢位本应该被善待嘅老人，但就为咗一啖饭，为咗一个个空胶樽，喺陡峭嘅山路上，一次次咁需要弯低佢驼背嘅腰。而嗰名外国游客嘅震惊，系因为眼前一幕彻底打破咗佢对现代文明底线嘅常识。佢哋未经修饰嘅碑文，亦都好似一记无声但又极重嘅掌掴，精准咁落喺嗰层精心粉饰嘅盛世滤镜上。不过真正令人感到窒息嘅，系官方对呢种极致苦难嘅冷血包装。咁样一位冇养老金、冇保障，只能够靠执拾垃圾果腹嘅老人，佢嘅呢种为咗继续能够生存嘅挣扎，竟然就只系被一个轻飘飘嘅词汇打发咗。是什么？灵活就业。那这块叫做灵活就业的遮丑布，究竟又隐瞒了多少底层老人老无所依的血泪？当天良的财富可以拿来举办最奢华的万邦来朝，可以用来维持庞大到令人窒息的维稳机器，但就偏偏无法为一位92岁老人的基本尊严兜底时，这个体制的深层溃疡其实早已经烂到骨头入边啦。而呢度亦只不过只系呢场巨大漩涡入边最边缘嘅一圈涟漪。咁当92岁嘅老人连停低脚步嘅资格都冇，嗰啲本嚟应该接过时代接力棒嘅年轻人同中产，真系又有路可退咩？张家界嘅大山转向繁华嘅上海。据《华尔街日报》的观察，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的上海最古老寺庙龙华寺，现在被逼到水泄不通。而逼在入面的人不是看破红尘的老人，竟然是成群结队满面焦虑的年轻人。如果有人周末去一趟那里，就会看到年轻的人手持善香，绕住7层高的龙华塔一圈一圈地转，环绕树干的金属架上 绑满了长长的红丝带，上面写满了祈求事业顺利或者高考上岸的心愿。礼品店入面细路女逼在一起揀住祈福手链，而在寺庙的素斋馆外，为了吃到一碗只需要十几元的素面，排队的人龙长到望不到尽头。不过这个跟西方年轻人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完全不同。中国的新一代涌入宗教场所，绝对不是为了研读古代圣言或者寻求精神的超脱，他们的目的无比直接，无比现实。他们求的是通过考试，求的是运到工作，求的是能够赚到钱。那这个是信仰吗？还是走投无路下的玄学慰藉呢？其中一名23岁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在做化妆品直播带货，而他由一年前毕业开始就成了龙华寺的常客，虔诚信奉财神。是为什么？因为过去两年无数人亦都涌入直播带货这个市场，所以为了生存下去，卖家就只能够无底线地降价。他感叹话，竞争极其激烈。老实说，现在每个行业都非常残酷。似乎当现实世界的大门向这一代年轻人轰然关闭，当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的社会契约变成一张废纸，中国的年轻人就只能够将满腔的迷茫寄托给寺庙。那如果说年轻人连社会的入场券都拿不到的话，那那些已经爬到半山腰的中产阶层呢？前几日红星新闻报道了一位45岁陈女士的故事，她拥有硕士高学历，曾经是风光无限的高管，月入高达45000元，但因为大环境恶化，她被迫辞职，为了生计，她只能够放低所有的身段重新开始。她去街边卖过小串，烤过红薯，榨过果汁，现在守住一个生果档，每个月辛辛苦苦只能够赚几千元。陈女士坦言，心入面当然不甘心，但为了生存下去，没有其他办法。由月入45000元的硕士高管，到街头卖煨番薯、卖水果、卖生果的小贩，这个中间的落差刺痛了无数的人。这个已经不是他个人的职业转型，而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财富神话破灭的缩影。而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评论亦都更加是字字硬心。有人说不要说45岁硕士了，我今年这个刚刚毕业的硕士亦都要去摆档了，根本找不到工。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行业景气，谁愿意去风吹日晒外卖摆档，不过是普通人失业后的救命稻草罢了。还有一条评论看了更加令人心酸，他是这样讲的，女硕士去摆地摊卖生果一点都不丢架，真正丢架的是某些北大的副院长，居然将这种灵活就业讲成是社会福利。当92岁的老人还在为生存弯腰，当20岁的年轻人只能够求神拜佛，当45岁的高管沦落街头摆档，我们亦看到了一场席卷全生命周期、波及所有阶层的生存困局。如果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还是能够在街头摆档、能够在寺庙祈福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去凝视的是一个更加深不见底的黑洞。而这个亦都无疑就是目前最令人不安的时局暗涌。最近美国政治评论家张家敦在国会三部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述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指出中国目前有4750万名无家可归的人。而这份数据不是空穴来风，它最初来自国内权威媒体财新网的一篇报道，报道引用了国家数据局动员34个省级调查机构得出的结果，截至2025年8月底，中国无家可归人口约为4750万，这个数字比2020年激增了足足5倍几。不过这篇报道现在已经被全网删除，消失得一干二净。4750万 我们知道这个几乎相当于整个西班牙国家总人口，但最令我们震惊的还不是这个庞大的数字，而是这个社群里面的画像。什么意思？这班人并不是我们传统印象里面的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这一份被抹除的报告显示，这四千几万人都呈现着四个特点：规模化、年轻化、都市化，以及最令人心酸的虚行乞化。他们中很多都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有男有女，他们带着行李箱、背囊、简易床垫，有些甚至还拖着自己的宠物狗。在广东的深圳、东莞，在江苏的苏州，这些曾经被视为搞钱天堂的发达城市里面，火车站、地铁口、桥洞下，甚至公厕入边，都成了他们的露宿地。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提款机的 ATM 玻璃房、公园的长凳，就是他们晚上的家。他们不向路人行乞，亦都不摇尾乞怜，他们只是单纯的无处可去。好像在深圳的一处服务中心，每日就将近有3000名年轻人跑到那里，只是为了拿一些免费的 WiFi、吹下冷气、获取最基本的食物和水。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到工厂接不到工，那些无数个曾经撑起了中国制造业的工人，现在就只能够打散工，做短期工勉强度日，而微薄而且极度不稳定的收入，令他们根本住不起旅馆，甚至连最廉价的城中村都租不起，最后只能够被迫流落街头。同时为了解决温饱，他们将生存成本压缩到极致。据观察人士披露，现在在郑州等地的街头出现了很多卖大锅菜的小摊。怎回事？他们将豆腐、粉条、白菜煲一大煲，10元一碗，米饭可以随便吃，而很多流浪的年轻人一日就只是吃这一餐，他们会对着那碗饭猛地吃，将个胃塞到满满，就是为了撑一日，到晚上只需要随便吃一些东西就得。这样经历这么庞大的人道危机，官方的应付方式是什么？是紧急建立庇护所吗？是发放救济金吗？都不是，他们最高效的动作是全网封杀。解决不到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报告，解决不到贫穷就抹除贫穷的痕迹。而大家亦都看到了，粉饰太平的背后是社会最底层生存防线的无声崩溃，但是掩耳盗铃就能够令这四千几万个活生生的人凭空消失吗？民间刺骨的寒衣其实早已经就顺着社会的裂缝无孔不入地吹入了庙堂之上，而高层其实亦都比边个重要慌张。我们来看看最近发生在中共党部上的一场舆论救火。由8月22号到25号，人民日报连续四日刊登了一个署名为中财民的评论文章。第一日讲看中国经济不能够纠结于个别月份的数据。第二日说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第三日强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7%， 是来之不易的成绩。到了第四日开始呼吁大家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可能熟悉中国政治逻辑的朋友都知道，中共党部有一套特殊的化名体系，这个中财民其实就是中财经委员会的谐音，代表的是中共最高经济决策层的声音。去年9月底，这个中财民就曾经连续8日发表文章护盘，现在这个级别的声音又再次密集落场。而这个亦都只能够讲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市真的就来稳不住了。他们为什么急于令老百姓不要纠结数据？因为真实的数据已经没办法看了。官方刚刚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宏观经济正在持续疲弱，工业增加值大幅回落，而最能够反映老百姓消费能力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竟然只是增长了可怜的 0.6%， 这个意味着大家已经彻底掩紧了荷包， 内需几乎处于冰冻状态。更加碍眼的还有就业数据。七月份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城镇青年。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飙升到 17.9%， 创下11个月以来的新高。一边是高达 17.9% 的青年失业率，另一边竟然是党部高嗌经济展现强大韧性。这个已经不是信息差了，而是两个完全平衡的世界。但有意思的是，这场舆论救火背后其实可能还隐藏着一盘精密的政治算计。有观察者指出，中财委为什么要在文章里面死死咬住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7% 这个数字，甚至将它夸成难能可贵。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今年三月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立下的军令状，是中国经济要维持在 4.5% 到 5% 左右。现在第二季度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经跌到了 4.3%， 创下三年来最低。那如果这个数字要继续跌的话，李强的颜面要放在哪里？所以这篇累聚的发文，与其说是给市场打气，不如说是最高领导人亲自落场来为李强救火了。只要官方定调这 4.7% 是来之不易的达标，李强的乌纱帽就保住了，他的位置也就稳了。但是香港明报的评论亦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这一层窗口纸，指出靠几篇宣传文章是不可能带动市场恢复信心的。毕竟市场和老百姓关注的根本不是你文件上的数字有几好看，而是有没有实际招数来解决收入下跌的问题。当普通民众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当实质失业率还在上升，当老百姓的饭碗一个接一个地碎了，你再怎样在报纸上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又有什么用呢？除了保住了李强的乌纱帽，但是之后谁来保住那4750万流浪者的容身之所？这个就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深层的悲哀。引擎已经坏了，他们不去修引擎，反而搏命地按喇叭，甚至只是在仪表盘上画了一个虚假的车速，因为他们手上已经没有维修引擎的真金白银了。由逼爆千年古字的年轻人，到沦落街头摆档的女高管，由水面下4750万无声的流浪者，到山路上那位92岁弯腰拾荒的老人，这一场生存的寒冬无情地打破了每一个阶层的防线。在这个深不见底的漩涡里面，无数人都在心里面默默问过同一个问题，对普通人来讲，这样的日子究竟几时才是尽头？最近网络上一篇流传甚广的深度长篇文章，给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解答。文章指出，我们目前目睹的所有危机，无论是地产爆煲定是养老金见底，顺柱藤慢慢向上摸，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终局，这个就是财政。当土地卖不动，地方债务出事，体制的银包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竭，但另一边为了死死掩住社会矛盾，这台机器的维稳成本就好像无底洞一样不断飙升。当体制内可以分的钱越来越少，需要支付的代价就越来越高时，这一盘权力残局就已经彻底成了死结。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政权最大的敌人最终或者根本不是街头的抗议者，而是他自己那张千疮百孔的资产负债表。中共真正的倒计时其实早就静静写在这本无法屏障的财政账本上。看懂这张底牌，我们亦就看清了那个问题的答案。苦难的尽头不是虚无缥缈遥不可见，就在账本被透支殆尽的那一日。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